大家好，欢迎收听来自未读的声音 FM 1724468，我们提供实用、有趣、长知识的新鲜资讯。想象一下，如果是在60米深的海底屏住呼吸3分钟，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有这么一个美国人叫詹姆斯·内斯特，他是《纽约时报》户外杂志的专栏作家和探险记者。9年前，他辞去当时的工作，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詹姆斯和搏击俱乐部中的泰勒一样苦，他住在旧金山，房子是自己亲手改建的，爱车是1977年产的梅赛德斯奔驰，燃料是使用过的食用油。2009年，他参加了户外杂志主办在挪威和俄罗斯举行的冲浪远征活动，并和他的团队第一个冲破了北极圈。詹姆斯虽然从小一直生活在海边，也有整套的水肺潜水装备，但说实话，他对自由潜水没什么概念。不过，鉴于他是个冒险家和好奇心大王，这种有趣的事情当然是高高兴兴地去了。在目睹了第一天的比赛后，詹姆斯发现他竟完全不知如何下笔。当天晚上，主编大人打来电话询问情况，詹姆斯如同梦游般喃喃念叨着一些词不达意的话。自由潜水就好像是在太空里，但它其实是在水里，就像是飞行，但是其实你在潜水。它是最坏的，最好的，最血淋淋的。他不知道，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才刚刚向他敞开。来自全世界31个国家的数百位参赛者、教练和自由潜水员聚集在用浮台、船只和气瓶搭建的赛场上，雄心壮志打算创造下一个世界纪录。他将看到日本选手北滨纯子在下潜几分钟后浮出水面，眼神呆滞，满脸是血，因为淡醉而露出诡异的笑容。捷克参赛者李希安在下潜的过程中消失了，几分钟后又从12米远的海面突然浮出来，仿佛中途误入了另一个次元。但他也会看到世界冠军特鲁布里奇沉浸在冥想般的沉默中几分钟，沉入水中，身影消失在深渊般的海底，直到93米的深度。那场景又美丽又怪诞。他将向自由潜水南非国家纪录保持者普林斯卢学习闭气，通过腹式呼吸法将空气慢慢送入到腹部、胸骨下方和胸腔上部。他会感到非常恶心，头部抽搐，直至整个身体开始抽搐，但他会知道这只是身体暂时出现的假象，此时脾脏在向血液释放更多新鲜富含氧气的血液。这是属于人类和海洋的天然联系，是写在基因中天赋的潜能，只不过长期生活在陆地的人类已经忘记了，科学家称之为生命总开关。最终他将发现，他第一次尝试就成功闭气3分10秒，不过静态闭气的世界纪录是12分11秒。 詹姆斯还将来到日本伊豆的海边小城夏田，去追踪传说消失已久的古老行业海女。在2500余年间，海女运用母女相传的自由潜水技能，从海底获取食物。他们从不参加竞赛，潜水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生存手段，也同样是一种心灵的历练。海女们相信，当他们凭借自然的人类形态接近大海时，他们重新回归到了世界的平衡之中。他想找到他们，但这些海女和电影、旧版画、老照片中宣传的海女形象完全不同。她们看起来粗俗、冒失，态度冷淡，是一群衣着破烂但精神奕奕的中老年女性，看起来毫不在乎别人的目光。他与她们一起潜入海中，看到她们如飞鸟一般自由灵巧地在海底穿梭，而他自己身背昂贵的水肺潜水器却笨拙不堪。当他问他们到底有什么秘诀，他们只是哈哈大笑着说，你就只需要进到水里就对了。詹姆斯将听到法布里斯·施诺勒的故事。在一次风雨交加的远航中，施诺勒的船被一群鲸鱼所围绕，他跳入海中与他们共游，听到原本平静的海下在响雷一般轰鸣，好像有1000部火石在同时打响，这是鲸鱼的叫声。这群鲸鱼在水中竖直身体，仿佛一座座方尖碑环绕着它。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是和外星人交流，就好像我在和其他星球上的生命交流。从那天起，这个生活在留尼汪岛上的工程师完全改变了人生方向，变卖家产，成立了一家鲸类研究和保护公益组织。他用意面过滤筛、扫帚柄和几部 GoPro 相机制成的奇妙装置来破解鲸类的神秘语言。施诺勒说，靠近鲸鱼和海豚的关键是平静的、可预见的移动。如果运气好一点，通常非常羞涩的座头鲸也会乐于嬉戏，有时候他们会主动接近人类。几个月后，詹姆斯将在廷可马里海底峡谷的上方产生同样的感受，在那里他将遇上一头抹香鲸母亲和他的孩子，他们看起来就像是陆地，又如同沉默的岛屿。他们和他对视着，从距离他5-6米远的地方游过，用不间断的哒哒声与他对话，渐渐远去。詹姆斯将越来越无法遏制对那凝视着他的深渊一探究竟的欲望。他将找到一个叫斯坦利的新泽西人。斯坦利14岁时被诊断为挑衅权威综合征，在一家精神病院待了6周。出院后，在没有任何工程背景的情况下，开始了手制潜水艇的事业。詹姆斯将搭乘他制造的可搭乘3名乘客的潜水艇艾达贝尔号，蜷缩在一个轿车后备箱大小的空间里，不能伸展四肢，不能小便，只能任由它驶向最深达10000多米的开曼海沟。他们到达330多米的深度，透过舷窗，詹姆斯惊讶地看到海底在飘洒着无尽的碎屑雪。他们越飘越快，仿佛水下的银河、浮游生物的残渣、鱼类的排泄物，任何东西都将在永无止境的回旋中飘落到海底。这片世界毫无特征可言，而且亘古不变。这里没有山脉，没有天空，没有地表，没有任何参照物可以帮助分辨左右和上下。夜晚永远不会变成白天，没有四季的变迁。这儿的温度几乎是恒定不变的，这里也没有动物们的固定家园，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没有需要到达的目的地，有的只是一成不变的漂流。在这里，我感到一种深重的关于生存的悲伤，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黑暗、最荒凉的地方。而这片幽冥般的水域， 却或许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诞生之地。于是一本关于海底的探险记就这样诞生了。在经历了世界观的彻底颠覆和重建后，詹姆斯回到美国，将这些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在美国出版后迅速引发了热议。一向苛刻的纽约时报书评和科学美国人都大力推荐，媒体和读者们都被这本书中表达出的海洋震人心魄、错综复杂的另一面和人类在海底所呈现的另一种生命形态所震撼。在炎热的夏季，读一读这本《深海探索寂静的未知》，也许能感到一丝丝凉意。这本书献给每一个还没有被庸碌的日常消磨了好奇心的读者。说这是一本关于海洋探索的书太狭隘了，其实它是关于一群在以自己的方式观察和改变世界的怪人，和喜欢光脚上班的怪人乔布斯、困在异想症里的纳什一样，他们以常人不具备的眼界和勇气，以实际行动在不断拓宽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它。
Even though voices be quiet, slumbering in deep sea trenches, one can hear a rumbling thunder merging into the endless skies.Dancing for joy in a wind of splendor that will keep blowing forevermore. The truths of the ocean, the open space, light out wanderlust forevermore. Restless souls of sailors of days gone by keep wandering in liquid peace. Deep in the dark, plow in the sea, reach out to eternity. And none of them will call the beasts other than by their own true name. The widow will wait for the sun to come out.The ocean will be forevermore. And giant monsters, fairy fish, will arrive from the dawn of time. Some of them threaten, some extinct, it's all the mystery. Shipwrecks and prayers, banners of old, storms and man forevermore. Enchant monsters, fairy fish, will arrive from the dawn of time. Some of them threaten. Some extent, this old mystery. Many more will be spared to tell the endless tale of water and man, of giving and tak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hunters and of prey. Dancing for joy in a wind of splendor that will be blowing forevermore.